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3月14号，今天我们依然迎到我们的两位
阳
光，能听到我说话吗？
啊，现在能听见，刚才听见，现在能听见。
你和观众朋友们打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播音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阳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话点还是俄国和乌克兰的之间的这场战争。我们上次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前我们讲过，就刚刚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讨论过这个就是战争的走向。那么两个星期过去了，这个两位嘉宾对这场乌克兰的抗俄战争有什么新的不同的看法没有？
我先说两句啊，博洋哈。
你说。
我是感觉这个现在这个形势应该是，就是这个今天已经是进入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第19天了。19天时间呢，应该说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俄罗斯的军队呢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完全没有达到他以前普京预这个做计划的他要达到的那个目标都没达到。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也看出来了呢，乌克兰的这个军民这个顽强抵抗俄国的军队，这也看得很明显了。第三条呢，这个西方的这个北约这个国家呢，对乌克兰的支援、财力、物力、军力，甚至人力的支援都非常的明显了，因为看得很清楚，越来越明显了。我觉得这是跟两星期前咱们上次做节目的时候一个很大变化，就在这里。
嗯，博洋有什么看法？
我想我还是想说，我认为这个乌克兰对。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吧，应该是一个侵略战争。乌克兰，在他们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全体乌克兰人这奋力反击，应该是一个正义的战斗。而且呢，这个战斗也确实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不仅包括北约啊，包括亚洲的日本啊、韩国，这些都是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支持。这点我还是坚信。最终乌克兰会取得胜利。但是这个就是从这战争的角度来说，这个还是挺残酷的，看到了好多就是平民的死伤，这个确实是挺让人感到悲哀的。这个所以希望这个战争能够尽快结束吧。但是看来普京是要下定决心还是要继续打，这个挺残酷的。
上次两位嘉宾讲到，就是说你们认为这个普京在乌克兰的主要目标，估计是你们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了。那么我当时觉得他的目标是一个就是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几个大城市，第二个呢推翻现有政权，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 啊，第三就是和亲俄的政权肯定会签署一系列的协议，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这个承认俄东两个共和国的这个独立，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承诺乌克兰不加入北约。这几个目标两周前你们都觉得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了，这个两周之后你们有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没有改变，觉得更加这个俄罗斯更加没希望实现上述目标了。
你更加坚定了自己这个坚定了这个上述想法。
对，
博洋呢？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其他那些，我觉得我完全同意亚光的。就是第一点，我觉得可能普京可能是怎么说呢？出于一种在就是他为了将来谈判上有些筹码吧，或者对国内的人民或者对他自己有些交代，他可能就是像小南上次说的，可能他确实对一些大城市，他可能还是要在最近这一两周吧，可能还是要发动最后的攻击，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基辅或者一些其他的大城，哈尔科夫什么的，可能会被他暂时吧，暂时可能会要占领一下，这点可能还是有一定可能性发生的。这个因为现在确实俄罗斯他也是前段时间就最近一段时间天太冷，他那坦克也都走不了，那个都没有燃料，导弹也都供应不上，所以这也是他的暂缓进攻，就是基辅啊这些大城市的，可能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嘛。所以他总是要拿到一些筹码，然后在谈判桌上去谈去。但是像那些什么那个承认乌东啊什么的，就这些解除乌克兰的武装啊，扶植一个亲俄罗斯的政权，这个不太可能了。我看有评论说，这个乌克兰这回就是想彻底利用这个机会，摆脱对俄罗斯的就是这种依赖，或者说对他的那个害怕吧，或者也好吧，就是想彻底的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这么一个新生的这么一个国家。我看他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我再多说两句，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说的那挺有意思，说现在就这场战争打来打去，这普京现在是颜面大丢，但是呢那个乌克兰现在倒成就了，他们用可能是中国人说的吧，成就了两弹一星，一个就是标枪导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眼镜蛇吧，那导弹，然后还有一星就是这个叫什么泽伦斯基，这是从一个影星现在变成一个英雄，这说的有点戏剧性，但是也挺现实的，是这么回事。
是的，我上次好像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俄罗斯作为这个一个前世界超级大国和这个军事强国，在军事上占领基辅和其他大城市，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两周来的这个俄军的表现确实让我这个大出意外啊。我觉得这个俄军包括在微信上看到很多这个就是传过来的，就是说俄军的一些视频，他们的装备，他们这个军队的调动，包括这个乌克兰击毁的一些俄军的这个装甲车。
小南那儿可能
听不见了，小南那儿信号不是特别好。
你听不到是吗？
对，刚才停住了，就是。
哦，对，刚才亚光说的一二三那个第二，我这儿也没听到。
哦，
是吧？
那可能你那儿的网可能有一些问题。
啊，是我这儿的网有问题是吧？
可能是。
哦 ，OK。
不然你听
我，
你刚才听我说话没问题吧？都能听到。
我听亚光说的没问题。
好的，那估计是我这儿的问题。现在听我这儿有问题吗？
没问题。
没问题。
好的。我就是刚才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过去两周俄军的表现啊，我是非常的感到意外，就是他们从装备、从指挥调度，这个那大的战略上就不说了，就是具体这个军队的这个状况，确实让我感到很意外，因为这个不像一个这个前世界超级大国，它这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一个美国，一个苏联。这个确实不像一个超级大国的军队， 我也怀疑这个在普京给了他20年以后，这个可能跟他个人领导作风比较强势，这个以及这个这种威权体制下的贪腐有关系。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专制体制下，经常他提拔上来，他是逆态逃向的，逆向淘汰，对，逆向淘汰就是能干的人，有独立见解的人，他提拔不上来，提拔上来的都是阿谀奉承的人，吹牛拍马的人，这种人可能有能力，可能没能力，而且他一个一代一代传下去嘛，这样子的话，是吧？他提上来这个俄军高级指挥官，高级指挥官提下来的这中级指挥官也是同样的人，中级指挥官那提，所以这支军队就没有战斗力，这是我觉得他到现在表现不好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原因嘛，因为我们确实不了解这个情况，但是，我的观点没有变，就是说，我听了一些这个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的一些观察家的分析，他们的意见基本上也是，就是说，普京拿下基辅和其他大城市基本上是没有悬念的问题，就是肯定会拿下来的，就是一个速度快和慢的问题。但是拿下来以后怎么办？你会不会面临一个激烈的巷战？
对，
所以我下面一个问题也是给两位嘉宾的，就是说，乌克兰的抗俄战争会不会转为一场持久战？
非常有可能。这个我再说一下我的看法。我同意刚才博洋、小南你们两位的看法，就是说，俄军如果集中所有的兵力啊，集中所有的这个力量，说攻陷某一个大城市，基辅也好，哈尔科夫也好，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能占领这个城市，他要多少人在那待着，他要占领下去。因为我是感觉乌克兰的军民这回是拼死抵抗，所以你就算你把这城市攻陷下去，你在那里头你可不也不好待着，你的人员伤亡可能会非常大，啊，这个就算你把基辅攻占下来，你也没法达到啊设立一个傀儡政府的这个目的，也达不到。那个傀儡政府，现在我估计乌克兰人当中很难有人再愿意出来当这个俄罗斯的傀儡，听这个普京招呼的这样的人很难很难。而且就算有这样政府，你说你能一下弄了这么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也没有任何号召力，也没有任何影响力，也没有任何管制能力，所以基本上就是没什么希望。是我只能说他有可能会把大城市攻占下来，也有可能根本没戏，也有可能还有可能真完全有可能没戏。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现在北约国家是这个大量的投入啊，这个物力、财力、物力，还有这个军备设备，其实也有人很多人进去了啊。我就讲一下我刚刚这星期六上午啊，我的外甥坐飞机从塞塔克机场到旧金山去，他给我在机场给我打电话，他说在机场见了很多美国大兵，穿的美国的这个军服，但是好像不是现役军人。啊，他就跟人聊起来，说你们到哪去？他说他们去乌克兰去，就是所谓的这种志愿兵啊、义务兵、志愿者这些人呢，都是很多都是有很这个很丰富的作战经验的这个北约国家的这个士兵，所以他们去了以后呢，他们会非常熟练的运用美国的这些武器，所以呢，这个真正打仗呢，不完全是和这个乌克兰的。的军民跟这个俄军对抗，还有很多这些这个志愿者来跟他们对抗。这志愿者不是一般的这个啊，没有受过训练的，都是受过很好训练的这样的人去的。啊，我说外甥跟我讲说，在机场相当多人，相当有几十个这样的人，就坐飞机，他们要就坐国际航班要到欧洲去。
这个如果说他们去乌克兰参加作为志愿者或者志愿军去参战，这个。美国政府它没有这个限制，是吧？我不了解美国，因为我看到有其他的国家，像英国什么的，他有的现役军人或者是退伍军人去，他就会说你这个，因为他们担心直接卷入和俄罗斯的冲突，就是说俄罗斯可以利用这一点，就是说哈，你们这个志愿者实际上都是假的志愿者，你就是政府派来的。你直接跟我对抗，我就可以直接的，就是采取更激烈的行动。所以美国政府对这个，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什么， 表态是吧？
对，我就是跟我外甥讲，我说我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在 CTEC 机场见的那些志愿兵呢，有一些人，我相信一定是自己愿意去，见了打仗，他们就是职业上的一种习惯，就打，他们上自己去。还有可能有些是美国的什么组织机构在这里帮助组织策划的。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呢，派遣现役军人和刚刚退役的军人参加，作为志愿者参加国外的战争，这是有传统的。抗战时期在中国那个飞虎队刚开始来的就是志愿者的队伍，对吧？就是这个就不是美国正式的军人，但是呢，陈纳德将军当时他就是美国现役军人，但是他退下来，哎，他说我现在不是这个不挂军衔了，哎，我带了这个空军14飞行队的人去，那些人就是完全现役军人，但是他是以民间的形式去的，不是美国政府，也不是美国军方出面的，但是他们在背后肯定是他们背后组织的，所有的飞机都是美国军方提供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用志愿者参加国外的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反抗侵略战争，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有这种传统的啊。所以我认为俄罗斯军队要想进攻基辅啊，恐怕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阻力。这些军人，像小南你刚才讲，这些军人他可能不会在第一线上直接用什么冲锋枪、机关枪去跟那个俄军作战，但是他肯定就像飞虎队一样，他在后面用空军，用什么导弹，用什么其他东西，他来这个击毁啊，这个俄军的装备，这是非常可能的。
嗯，博洋，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乌克兰的抗俄战争有没有可能像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转为持久战？
要说太久，可能不太可能，因为现在跟以前二战的时候可能还是不太一样了，但是像你们两个分析的，就是打到巷战，打到占领基辅，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可能的，还是很有可能。现在像那个谁，那个我看好像今天说，俄罗斯军方就说就是他们这些人承认他们是在战略战术上有错误，确实造成重大伤亡，但是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这次入侵乌克兰是错误的，他们在就是在他们的意思就是在调整他们的战略战术，还是要把战斗打下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最起码就哈尔科夫或者基辅，他们得打一场大战。所以我看好像说 CNN 吧，今天不是说有两个专家也在评论嘛，就是军事专家就评论说，今后这十天左右，这个很关键，就是很有可能是这十天以后，这战争就进入了一个转折点了，要么就是全面反击，要么就是乌克兰呢，要么就是全面溃败了。这个，所以打到基辅，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肯定伤亡就是惨重，就是俄罗斯的那些重武器肯定是用不上了。我看过有报道说，就说真正的巷战要打起来，进攻方要有10倍的兵力打那个防守方，所以这个，而且呢。又有的说，实际上乌克兰现在盼着巷战呢，他们就觉得这个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多年准备的，就是要跟俄罗斯进行一场巷战，所以这个肯定是巷战，可能要发生，看来这种情况而且很惨烈，确实是这样。但是小南，我再接你刚才一句，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说俄罗斯这个为什么打仗现在这么不像咱们或者包括北约包括美国想象的，就是说乌克兰一下就溃败了，就是确实俄罗斯挺强大的，就包括当时那个美国还安排就泽连斯基去国外避难嘛，都是美国也没有想到这个俄罗斯，就说像刚才你提到的他军队腐败什么的，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说他就介绍他的国防部长叫伊绍古，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就是俄罗斯中部的一个就是那个蒙古裔的那种小的那个小的一个联邦的这么一个国家，他是那么一个人，就说在俄罗斯这种政体的条件下，就一个少数民族很难就是能够做到很高的官，但是他能够做到国防部长，就说明他是一个在就是左右逢源，就是那种搞人事的这么一种关系的，他是一个高手，所以呢，他可能在就是像刚才小南你说的，可能就是 靠什么手段上去的吧，所以在军事上可能他并不是一个天才或者一个将帅之才。
战争是一般是这样，就是在一个体制不管他是怎么腐败吧，但是他战争打了一段时间以后呢，通过战争的实际中间的这个表现，一些有才能的军事领袖他会冒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些人会得到重用，因为这个即便是独裁者他也知道我打仗我还是要挑能打的人，是吧？就像斯大林在二战之前杀了大批的这个俄军的，从元帅到将军杀了一大批啊，以至于希特勒发动进攻的时候，那苏联军队就是一败涂地就往后退，但是打了一段时间以后渐渐能打的人就出来了，像朱可夫啊，像华西列夫斯基啊，那斯大林也不是傻瓜，是吧？哦，这人能打，那肯定啊，那全力以赴，所有好的资源都给你，你给我打，你打，你能打到什么程度就是最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慢慢就这方面的弱势他会改变。那我想这个俄军现在已经打了十几天了，谁行谁不行，哪条战线推进的快，哪条战线推进的慢，其实都能看出一些苗头来。
好像说普京已经撤了八个，
有看到这个消息，就是我想普京一定是很愤怒，你们这么咱们这么那个超级大国打一个乌克兰，居然打了十几天，而且从白俄罗斯到基辅的这个实际距离就多少？
140公里好像是吗？
对啊，就是差不多从这儿到温哥华吧。
嗯，
从西雅图到温哥华的感觉就开车2小时就到了，你那坦克再慢点你4个小时到，怎么就十几天都到不了，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好的，我们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3月14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乌克兰的抗俄战争，我当时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转为一场持久战，就像当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那么这个两位嘉宾都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没有那么长。那么对，不会那么长，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这个刚才博洋也讲到，这个就是说现代战争和二战的时候又有点不一样啊。这个特别是这次这个俄罗斯是一个比较孤立的情况，还不像二战的时候同盟国和轴心国这个两个阵营 那德意日三方加上一些小的随从国，加上这个美英苏中国这些这个同盟国，基本上两个阵营在对垒。俄罗斯这次基本上他是自己，他不能说有个阵营，基本上小兄弟没几个吧，这个有同情者或者暗中支持者，但是公开支持的很少，公开支持的也有，但是可能不像当初的日本对德国那样那么给力，或者德国对意大利那样子就是那么强大。加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这种经济金融这种全面的制裁，如果拖得太久，可能俄罗斯自己也支撑不住。
对，我觉得这个小南你刚才说的判断我同意，就是会打也是战争会进行一段时间，但是不会拖生，绝对不会说是拖上一年两年，这个是不大可能。为什么呢？就是从俄罗斯从乌克兰这方面讲，你刚才讲的俄罗斯那方面情况，从乌克兰这方面讲呢，乌克兰现在领导人泽伦斯基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有担当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他们现在实际上就是说，乌克兰军队在这个在整个战场上，他们并没有处于劣势，可是他比较积极的，这个他比较积极的这个促成谈判，他比较积极的愿意参加谈判，甚至表示他已经公开表示了，所以呢，我们就不参加北约了，乌克兰我们就不参加北约了。这个甚至表示，甚至有说他连那个克里米亚和这个东部的两个共和国的情况都可以谈，他没说他承认他们独立啊，没有承诺说放弃主权，但是说可以谈。为什么？就说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总统啊，他把就是他看到这场战争对乌克兰人民带来的这个生灵涂炭带来的这个损失太大，希望尽可能快的结束这场战争。这跟二次战的时候中国抗日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那时候就是已经打到也没办法了，你说你想跟日本谈和，日本人也不理你，所以就一直吃就耗下去，就这个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么从乌克兰这方面讲呢，我是觉得他们是想有可能说尽快就达成停战协议。那从俄罗斯那方面讲，那他财力上物力上耗不住，他这个咱们讲战争讲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条俄罗斯都不占，所以他不可能耗很长时间，还不可能耗很长时间。
我同意亚光刚才分析的，这个就是刚才你们俩其实都提到一个问题，就这志愿军的问题，就是志愿者的问题，就从这点就能看出来，这个战争的优势在向乌克兰倾斜。乌克兰要想接这个志愿者，那真是几万几万的都能去，像刚才亚光提的在咱们这儿的机场都能看到。小南你刚才提到就是英国的，我也看到一个，就是英国的那个士兵好像是就利用这个周末去那儿去服务打去支援一下，然后就回来了，所以受到军事法庭的那个要审的军事法庭审判。因为你们现在是现役的军人，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到这种情况，像加拿大的那个叫什么第一狙击世界第一狙击手，能够3.2公里外那一枪打死那个 ILS 的那 ISS 的那些恐怖分子，就这些人都加入。这个反过来看，这个俄罗斯说绍伊古说有1.6万人中东的人去，还是自愿的，不拿钱的，这个都不太可能，对，从这方面就能够看到这个正义啊，或者这个世界这个力量的对比在向谁倾斜。所以我觉得这个最终这个乌克兰这个要赢得这个战争，而且很可能在谈判桌上他会加大他的，就是他有很多筹码去跟俄罗斯讨价还价。俄罗斯最终就是怎么看能够体面的结束这个战争吧，就是
这个像国际去支援的很多志愿者，那么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就是拿钱的，是不是？
对，
就是
每天
所谓的雇佣
西方，对，西方有钱啊，他每天是1000到2000美金，一天就是1000到2000美金、嗯，所以这些人他是，当然一些人就是志愿，就是义务的，但是当然也有钱这个，所以吸引了好多以前的职业军人去，确实是，
对。 这个职业军人他们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对，嗯，
他这个战场的这个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因为有一些职业的这个雇佣军，当然雇佣军不光是完全是看钱了，
对，对对，
所谓的雇佣军他也是跟他的信仰信念，同情谁支持谁有关系，然后他选择去这地方打，但是当然他也不是白打，他也要拿钱是吧，有也有自己的家庭啊，也可能有的还有这个亲朋好友，还要去有他们的责任，
对，
但是这次因为西方各国呢，因为都是基本上就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是非常支持这个乌克兰的抗战，所以经济上我觉得确实会比较充裕，
嗯，
对对，
这些人好多人都是非常有技能的，像刚才亚光说那个，就是他不见得非得直接到战场上去，我看他们就说他们许多人就操作无人机那都是很熟练的，就是这种都是这种水平，就是
嗯，就可以比较稍微远一点的距离这个作战参与作战，
对对对，嗯嗯，
这次战争有一特点是在新媒体这个发展到相当一个程度上的一场现代战争，所以这个战场实况反映的战场实况要比以前的这种报道电视报道要强太多太多了，是吧，这个这些那么那高科技的那些武器的运用也是比以前强很多，这些方面呢俄罗斯都明显处于下滑，所以他不占上手，我觉得时间久了久去以后呢，这俄罗斯情况可能会很惨。有一个网上有一个人说法，我不知道是对不对，说是那个斯坦福大学那个教授福山的一个观点，政治学教授福山的一个观点，说俄罗斯军队要垮的话会突然垮掉，说不会说是耗着慢慢慢慢慢慢耗死的，就是他可能不行就一下子不行，就有点像这个当年的这个科尔巴乔夫的苏共的时候一下子就垮掉，就是有这种可能性。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受俄国影响很大，所以对俄国人的这个很多地方呢，就是有一种不是特别实际的了解，
嗯，
这个总觉得就是一说起俄国人，一说起苏联空军，就是好像是百万苏军进攻柏林啊，这就感觉就是好像万炮齐轰，这多少几百辆成千上万坦克开过去，多少人多少人走这样子。其实那时候呢，那个场面都是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真实场面我们并没看到，是吧？二战的时候也没什么。多少随军记者拍到很多东西，只是都是说都是纸面上东西说出来的，是吧？这个我感觉俄罗斯的人其实打仗其实打的不是一个说他们是战斗民族，我真是没有不是特别我是不是特别赞成这观点。你想远的不说是近处，1905年日俄战争在东北打，哎，他就被日本打败了，这根本就没占什么优势啊，打过来那时候俄罗斯多凶啊，俄罗斯那时候占领了这个远东地区，西伯利亚占领多大地方？哎，叫他们日本人一下给打翻了，是吧？二战之前，俄罗斯人去那芬兰，就是斯大林说啊，我打要芬兰，就芬兰那么个小国家，也没什么人支持他。哎，那时候是好像是德国人支持芬兰，我现在有人支持德国人上支持。然后呢，哎，他们就打下来了，对吧？所以就芬兰就把这个又顶住了这个俄国侵略，就苏联空军的侵略。所以我就不觉得他们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民族。这些人都是好像我们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都是把他的这个强大呢，有点我觉得有点想象化比较多一些。实际上他们可能是这个真的不是那么看起来那么战斗力那么强的那么一个军队。
嗯，
对，我接亚光一句。就是亚光说这个，我也看了一个留学生在俄罗斯的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写的，就是说他想告诫国内的那些所谓的俄粉的或者什么呀，他就说你们想象的那个俄罗斯，你们想象的还是前苏联的那个样子，说现在的俄罗斯根本不是像你们想象的前苏联的，像刚才亚光提到的那些现象，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也是资本主义化，也是有自由思想，也是那什么，不是像咱们中国人想象的那苏联红军的那种威武似的，就是这样。嗯，
啊，这是俄罗斯青年真正的变修了。
对，就是像今天就有啊，今天那个苏联那个国家电视台不正在播放新闻，立刻有一个女的举着一个反对战争的一个，就冲到那屏幕那儿，让大家看，这种情况，就是所以说明了一个，就是一个民心吧，就是。
对，我是大概6年前去的俄罗斯吧，我当时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说，大马路上年轻的男人很少。
男人到哪去了？这个
小男那个，
基本上看到的男人呢，要么就是年纪比较大，或者头都是秃头。就是后来我一想，你看俄罗斯几任领导，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到赫鲁晓夫，除了斯大林这个头发茂密一点，其他几位都是秃头。这个后来他们说，后来我问导游说，这个因为他们喝酒喝得厉害，这个地方比较冷嘛，所以俄罗斯男人这个普遍的就是秃头，就是年轻的时候还好，就是到了中年以后。那刚才说到这个，正好说到斯大林，我想讲到就是说，这个少数民族在俄罗斯其实不太容易爬起来，但是斯大林就是少数民族，
对，
格鲁吉亚，对啊。那么好像列宁还是犹太人嘛，
对，
这个苏联这个或者是俄罗斯这个民族，它其实非常混杂的一个民族，被蒙古又统治这么多年，然后它又向东扩张的非常厉害，过去两三百年就是从一个欧洲的一个这个一小块，就迅速的翻过乌拉尔山，然后不断的向东再向东，一直推到这个太平洋，这还是很厉害的。
对，
那说到战斗民族呢，我觉得可能也是根据他历史上两次打败了这个强大的入侵者，第一次是把拿破仑军队是吧给打垮了，第二次是把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的军队，当然两次都借助了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天。
对，
但是这个民族确实这个吃苦耐劳，然后勇于牺牲，这一点还是要承认的。这个，
但是二战的时候美国也给了他不少援助。
对，是啊，也有援助啊。
嗯，
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二战最后这个美国扔了原子弹以后，这个斯大林一看不行了，这个我也得赶快出兵啊，要不然就美国全占了。
嗯，
所以东北这个是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的嘛，就是把关东军化，当时的关东军可能也不是真正的关东军了，说都是真正的这个
伪军哈，
精髓的部队全都调到中国本土和南太平洋去作战去了，这个关东军都是老弱病残了，所以也不经打。但是尽管不经打，他毕竟日本军队这么多年构筑的防线，我父母当时在东北，说看到苏军作战，说苏联人真的不怕死，苏联红军人。他们穿的是那种很长的那种大衣穿的，然后呢日本人在这碉堡里就机枪扫，说很奇怪，说这些俄罗这个苏联红军，说他们好像中国军队就知道躲啊匍匐啊，然后怎么弄炸药包，怎么他们就一批一批的往上冲，这个他说真是就是让人看了很觉得这老毛子确实有他厉害之处，也可能
是
喝了酒了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反正就得往前冲啊，管他着呢，这大高个儿穿那个大那个的大的那种那种呢子大衣，哗那什么大衣就那一批批的割麦子一样的就割下去。所以说他是战斗民族呢，是我觉得也是看到了这些方面。但是像博洋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的俄罗斯年轻人已经变修了，就是他已经不能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现在而且俄罗斯的出生率很低，
对，
这是他的一个老问题了，他几十年来他出生率都很低，
那个他的男人的寿命也短，
对，
男人的平均寿命也比其他的西方国家的人短很多，
对，
甚至比黑人还都短，他们就是
他这个酗酒太厉害，我觉得也是太寒冷，就是冬天他不喝酒好像过不去。后来我们去了克林姆林宫，发现啊，真正高大帅气的俄罗斯小伙子是在这儿，
在那儿的，
在那儿的仪仗队，那都是很漂亮的。 哎，大盖帽一戴都很威风的，哗哗哗的。那大马路上见到的很多这个漂亮的这个俄罗斯姑娘，我说这个小伙子都去哪儿了？真奇怪。所以我觉得他的兵源确实是个问题。他从那个二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斯大林从远东地区调了很多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些部队，哥萨克啊什么这些来作战。现在我觉得他仍然有这个问题。
对。所以这回车臣的那个什么都去了吗？孙明。
哎，车臣我也很奇怪，车臣不是你当初被这个俄罗斯给按在地上揉了这么半天，现在怎么忽然又跳起来又帮着揉你的人去打仗去？
他也是分两派，现在
就一独立派和这个
哎对
一派，
对，等于是这派现在占优势，就是这个、
啊、
叫什么小？
占优势也是因为俄军的
对
这个强大的这个
对扶持，而且他是。也是父子嘛，那个父亲不是死了吗？现在是小什么什么什么夫，是那个也是，他们都是独裁的这么一个那个体制。
是的，好的，我们现在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会儿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 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
现在听不见了。
夏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啊，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俄罗斯的对乌克兰的入侵和乌克兰的抗俄战争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在普京军事上进展不利，或者说再打了一个月还是没有把基辅打下来，或者没有完全控制住至少俄罗斯这个乌克兰东部的这个局势，这种情况下他会不会狗急跳墙使用战术核武器？因为他已经说了，我战这个核武器他已经这个说要这个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嘛，这个很少二次大战以后在历次战争中没有领导人说要把核武器拿出来先炫耀一下，说我让他高度戒备。这次他用了，就是说核威慑是各国一直在秉行这个遵循的这种战略，叫核威慑，不说，但是我武器在这，但是核威胁普京是第一个使用的，就真正我是用核武器来威胁对方了。
核威胁、核讹诈，他虽然还有
核讹诈，对。
你说小南，你说你这问题，我是这个也是想过很久，这个很难回答，因为谁也无法这个说清楚普京这个人什么心态。所有现在外面的分析啊，包括我也看主流媒体，就 CNN 上有报道说请到那种军事心理学家来看看普京的讲话当中，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这个言谈举止，看他判断出这个人心理什么状态，是不是心理健康。啊，他们也能分析出一堆的这个理论，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就是说，普京，俄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出兵进攻侵略乌克兰这件事情，就是普京一个人说了算，根本没有什么讨论。什么国防部长，刚才你说国防部长绍伊古，什么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这些人全都听喝的，就是我命令定下来了，我就决定做了，你们就给我执行就完了。你外交部部长，你就拉夫罗夫，你就到国际上胡说八道去；你绍伊古，你就把部队给我调好。去做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独裁者 和这个独裁体制最让人可怕的、最令人恐怖的地方。这个什么人也没法决，没法预定他预料的他会怎么做。你看那希特勒，希特勒当年就是这样的，他最后那么疯狂的这个进军，全他一个人说了算，就他一个人在做最后决定。所以你说他会不会现在这个打急眼了？普京会不会动用战略和就什么战略和核武器？战术核武器，这完全说不清，完全不好讲。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就是说美国这些军事情报的这些机构、军事情报的专家，他们不是这样干的，他们会给那些非常高度的警戒的监视这个就是俄国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动向啊。你怎么样？你说你普京下个命令。你下个命令说要干什么？要用战术核武器，那总得有下面人执行。我觉得他们这会有高度的这个戒备，这是第一。第二呢，美国这么多年发展了那么多防御性的这种武器，看看在这时候能不能当着去了做，直接把那核武器先发射出来，你没出来，现在你俄罗斯内境内将你给你拦截住，就在你境内爆炸，你就回你自己的人去吧。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啊。但是呢，如果碰到普京这么一疯子，这么一个。这个这么一个就是战争狂人丧心病狂状态下，他不完，真没办法，只能这么看。
是啊，国阳呢？
我倒是觉得，像上次你问这问题时，我说了一句，我认为有可能用些小型核弹，有可能，但是发展这么长时间，就是。我确实像小南你最早是说的，已经两个礼拜过去了，我就觉得。他说这个话呢，就说从外交部长的角度来说，他是有点讹诈，就是想吓唬那个什么。但是现在看来，就是整个北约包括全世界对俄罗斯的就是这种全面的这种抵经济制裁呀、啊，就是帮助乌克兰的这个抵抗啊，所以他们也可能就是咱们小亚光刚才说的是那个普京，确实是他是那战争狂人，这没办法。但是从俄国就整体上来说，他也看到这个世界上对他们这个就是这种全面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要制裁他们要那个怎么说呢？就说我觉得可能他们会也可能觉得，如果真要是把核弹扔出去，那就这个俄罗斯真是那什么了。所以可能反而倒抑制了他们就是使用核战的这种想法吧。就说
从普京的战略目标来说呢，我觉得他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哪怕是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都不大，因为他这次不是说要摧毁一个国家，他是想要夺取占领一个国家。换句话说，这个东西他是想要的，他如果把它变成一片核废墟，他再要过来，他要花巨大的成本，甚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有用的土地，你像核污染以后。所以我想他主要还是拿核武器来吓唬美国和西方国家，就是说你在军事干涉上你们要收敛，否则的话别把我惹急了，我就使用核武器，这个我想是他的主要目的。但是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西方的军事心理学家在分析普京这个人，因为现在看来，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民主体制是非常非常脆弱，虽然它在某些程度上确实有一定的改进，至少比斯大林时代是吧，比勃列日涅夫时代有一定的这个改进，那么还可以上街游行啊，是吧，我可以反战。这个我觉得哪怕在中国可能都比较难做到，
对
吧？咱马上就给你驱散了，你还游什么行？但是呢，在决策层，在国家杜马，在这个俄罗斯政府中间，基本上是普京说了算，或者是普京的执政党说了算。什么执政党？就是普京说了算嘛。
对，
没有人能阻止他。这个，那普京这个个人的性格。其实我也注意这个人很久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一定自卑感，我觉得跟他的个头有关系，小个子的人可能有一点自卑感，他在西方人中间绝对是小个子，是吧？
小个子。
那么他通过什么呢？他在没有发达的时候，他通过 练武术，
嗯，
来保卫自己，或者说跟一些比他身高力大的人对抗，是吧？他不是那个是什么？
柔道，
柔道是吧？而且他很欣赏这些东西，他很欣赏自己的强人性格，
嗯，
就是包括他要开战斗机、开坦克、这个、跳伞，就这些东西乐此而不疲，
嗯。
那说明这个人的内心呢有一定的自卑，但是呢又这个自卑经常反射出来的就是自大，
嗯，
而且顽固，不能认输。我认输了，啊，不就正好印证他心里这个觉得我不行了吗？我不能不行。
嗯，
真正强大的人他是倒反而比较容易，哎，那不行就不行，那不打了我就承认输了。
对，
因为他很自信，觉得我这输了我别的地方可以
找
回来，是吧？他不行，他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这次不达到一定的目的，他不会罢休。从他这个，而从他这个几十年这个恋战这么一个，就是不肯离开权力中心啊，
对，
玩来玩去的，一会儿总理，一会儿总统，
对对对，
换到总理，又再换到总理，总统，就来回的玩，就把别人当成傻瓜。我觉得俄罗斯的这个反对党和这个老百姓，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在这个宣传之下了，就是也是可能觉得，哎，普京挺好的，我们生活也在改善。相对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那个时候突然的一下苏联解体，然后整个经济从这个这么多年的公有制，然后国家分配、集体分配，改为这个，是吧？大家自谋出路，确实那老百姓也适应不过来，下岗的、什么破产的，这个侵吞国有企业的，就跟中国一样，这种事发生的多了去了。
比中国还严重，他所谓的休克疗法。
对啊，这个他是一下子，他不像中国还有一个
分轨制，
从上而下的这个国家主导的一个经济改革的一个过程，包括当年农村这个光一个叫什么生产责任承包到户，这个责任制就争论半天都不肯推行。
嗯，
这那他那个是一下子到位，就是你们大家自管自吧，所以曾经一度非常混乱。后来渐渐普京来了以后比较稳定下来的，所以有一部分老百姓支持他，可以理解。
他现在支持率在60%-70%吗？还是？
对
对，
嗯，这个，对，
你说，
可能你说的还说的是核武器这事情。你比如说，你说他使用战时核武器，那就是在乌克兰境内使用。我觉得这个时候他恐怕，如果他头脑稍微有一点正常的，我想到那俄罗斯军人还在哪里啊？你怎么使用战时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又威胁不到美国，啊，你只有战略核武器，用什么洲际导弹的飞行器带着核弹之后才能威胁到美国这儿。你，我觉得现在美国政府，北约尽量避免刺激普京，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这种这个采取的措施，真是就是有点就是说放弃生战。你比方说就是说，波兰的那个要转交这个米格飞机的事情。他们都就尽可能就不要刺激他，不要刺激这个普京。比方说，乌克兰总统提出来这个要建立禁卫区的时候，北约都不答应，美国都不答应。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防止他妈狗急跳墙疯了似的，用战略进攻美国。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我就觉得好像也应该说是这个用核武器的这个可能性，应该说不大，战术核武器或战略核武器可能性都不是特别大。除了这个人就是完全疯了，你没法控制。但这个普京是不是会完全疯掉？这个完全谁也没法预料，
这没法预料，确实是。对
对，就是这个独裁者呢，他就是到了一定阶段以后，他确实因为他就跟身边的人也都开始拉开距离了。他不光是跟普通百姓，跟他的下面的大臣，他就是身边最接近的人，他都开始距离越来。没有人敢跟他说不同的意见，
对，
你就看他那个大长桌子就很奇葩，那个大长桌子，你有必要这样吗？是不是？你把那个一个自己的内阁的一个部长，然后坐在那头那么远，就
那是国防部长，他走
对呀、啊，
他们总长两个人，军队的就直接的哼哈二将的坐那么远，你这不是开玩笑
吗？是的，这个就有点这个过分了，这个显示他这个，你说。 是什么心理状态会要按这么一个安排，是吧？你让手下的人，咱们就从雇主和雇员的这个心理角度来说，你要雇主这么对待雇员，你雇员他能心里面
高兴
吗？是吧？你是不信任我是吧？你怕我扎你一刀还是怎么着？那我还给你卖力吗？是吧？
所以说他这人有问题，所以我看人家有人不说嘛，俄罗斯现在就欠一场刺杀。
是啊是啊，但是上次美国有个议员不是已经公开这么说了嘛，说就是号召俄国的这个军方或者是下面不管什么人，情报界，就是说你们应该采取任何行动结束这场战争。
对，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当时俄罗斯也提了抗议，然后这个拜登政府马上出来也表态，就是说我们不支持任何这个暗杀个人的行动。这个就是因为确实像亚光刚才说的，现在不要刺激普京，因为这个可能他是有某种的心理上的一种疾病，这种病人是不能刺激的。这个美国不是
到点了。
就是他用这个不刺激他这条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这个不能让他这个狗急跳墙就疯了什么做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对，
本来你接着说吧。
不是，是你们说的都对，确实是这么回事。现在，只能现在这个看来，这个命运都决定在他手里了，就是
对，
包括乌克兰，
对你想你就是独裁者，就是想象的刺杀也不是特别容易的事。你看希特勒当时有，
对，
德军也是有些想有这个刺杀企图，都不成，不容易成功，
都成功，
也不容易成功。所以普京被这个要说能够这个刺杀。这个大概可能性也不是很大，我也不觉得大，是吧？所以这，但是战争呢，有一点，战争呢就变化千变万化，就是非常非常短时间内会有非常大的变化，非常剧烈的变化，这很难讲，很难预计。战争当中能发生什么事情，这非常的难预计，非常难预计。